弟兄姐妹平安，10月2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killfulness、习练、通达或者是技巧娴熟、那引用的箴言22章29节跟23章4到5节和合本圣经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你如果工作勤劳，做事的技术又好，就会被请去为有地位的人服务，不必再做普通人的奴仆。第二段经文是23章4到5节，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一起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不要为了追求财富而过度劳碌，要有智慧而自我管束。财富可能还没让你定睛注视就已经消失，因为它会长出翅膀，好像老鹰那样飞往天上。那在今天 skillfulness 这个习练通达，这个快速，这个熟练，这个技巧娴熟，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就说增进经济繁荣兴盛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你在工作上 skillful 这个字呢那个和合本圣经翻译成办事殷勤，那简明版圣经呢就说技术又好啊。那其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 maher 这个字呢是指快速，速度很快，或者是预备好了，或者是勤奋。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在箴言22章29节这里这个和本圣经翻译成办事殷勤呢skillful 熟练是表示什么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是表示 experienced 有经验的。这不一定是呼召每一个人都要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所谓的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或者呢是 white collar worker 白领阶级。反之，他是呼召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上 workmanship 我们的工艺上，我们手艺上要 excellence 要卓越所以呢他讲说 excellence of workmanship 工作工艺卓越杰出。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举例来说哈 housekeeper 管家跟家庭主妇不一样，你们别搞错了。家庭主妇 housewife 是指说你在外面没有一个全职的工作但是你就是做家务事是在家的。那管家 housekeeper 是指在做管理家务的事情的人所以呢举例来说，管家借着多年的经验呢，他能够做出相当卓越杰出的工作，以至于呢以至于呢 in such demand, 那真的是大家都抢着要抢手，到呢连国王跟王后呢都真的必须要争相去雇佣，抢着去雇佣他们。像22章29节讲的你工作勤劳，你做事技术好，那这些有地位的人这些人国王啊等等呢，君王啊他都抢着用你，你一定会站在君王的面前，你不用做那些下贱人普通人的奴仆所以22章29节就告诉你说，如果你做得很好，办事殷勤，那个殷勤两个字是指你预备好了，你很快速，你习练通达虽然管家呢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白领阶级，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但是他就在他领域上太棒了，所以大家都抢着要，甚至呢连那个上流社会的人呢都必须要先抢到你那在第一段最后，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神的儿子他自己呢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怎么样活呢？是as what we would call 就是我们今天会称之为的所谓的 blue collar worker, 就是今天所称之为蓝领阶级的工人。这个呢在中文版它的翻译，今天的翻译里面它翻得不太好 因为他翻译成就是说神的儿子自己是住在一个这个我们称之为蓝领阶级的世界里。没有没有，他不是住在蓝领阶级的世界里他是怎么样？他是身为一个蓝领阶级的工人那样的，他住在这个世界里他住在这个世界里，是作为一个蓝领阶级的工人，并不是什么上流社会啊，白领阶级的专业人士，不是，但他是作为一个工人，一个蓝领阶级的工人。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只要你在你的工作上，哪怕就是蓝领阶级，就是民工，我们所称为工厂的工人，你只要在你的领域上做得非常的习练通达，到你的速度是很快，因为太习练通达了所以呢，你真的就是会被抢着要这就是第一段。那当我们谈到耶稣住在这个世界他是作为一个蓝领阶级工人那样的住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呢，马太福音13章55节就讲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吗？马太福音13章55节就这么说。那当然马可福音6章3节也有平行经文，就是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怎么厌弃他。所以你就看什么，耶稣真的是木匠的儿子，他是身为蓝领阶级那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再聊聊几节没有太多了，就这么一两句一两节的经文，对所谓的工人工匠的这种赞歌歌颂之后呢，哇，就立刻警告我们不可信靠自己的聪明。你看23章第4节23章第4节就告诉你什么，修障自己的聪明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有聪明很有智慧不要不要不要，你最好谦卑一点。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是啊，工人是，如果你的手艺啊，你的经验啊，真的是很娴熟那大家都抢着要，你太棒了。好，就这么几节对你歌颂赞美完了之后呢，就警告你不可信靠自己的聪明，信靠你自己的 insight， 你自己的洞见，还有呢，你自己的 skillfulness， 你自己的那种技巧娴熟。不是，你不要信靠那这里呢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你去看重 workmanship over success， 神要你看重那个工作技术胜过看重成功。他要你呢以什么为傲呢？就是 work well done， 你的工作呢好好的做成就是说他要你把工作好好的做好，以这个做好工作为荣为傲，然后呢不要那么多去想到这个你的工作会给你带来多少的金钱多大的成功不要不要。那这个呢就是跟着圣徒保罗这就跟着圣徒保罗的告诫，要我们工作是怎么做呢？是做成 excellently， 你要什么卓越的工作，做得非常的棒，把它做得特别好那做得特别好呢，怎么个去做把它做得很好呢？是 looking to please God， 是要寻求讨神的喜悦，而不是呢人的掌声或者是奖赏，不是要求人类的掌声跟奖赏，而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你工作要好好的做我们就是要从我们的心里面去侍奉主，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就是以弗所书6章7节所说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就挑战我们的反思问题，就是在你的生命里，哪里是你一直做一些他这里讲的是 unworthy 就是没有结果，没有成功，没有得到成功，或者呢 unrewarding 一个是 unrewarded D-E-D 最后是 E-D， 第二个是 I-N-G 就是没有得到奖赏。所以呢，哪里是你做一些没有成功或者是没有得到奖赏的 task or work 那种长期性的那种、困难的那种任务或者是工作呢？那你如何能够使用今天这些经文的智慧来帮助你自己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赐我智慧去寻求 skillfulness， 就是和本圣经讲办事殷勤，但是就是、你做事的那种习练通达熟练技巧娴熟啊。所以求主赐给你智慧去寻求这个、习练通达，但是呢不被你自己的聪明 be taken 所拿走所领受，就是说你自己的习练通达你真的做得很好，你就觉得自己很聪明、觉得自己很棒、不不不不，这是神赐给你的。求你赐我分辨力呢去、能够觉察到、excellency什么叫做卓越，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情我是不是真的做得很卓越，求你赐给我分辨力，但是呢、不迷恋于、我有这个分辨力、知道可以做得很好，然后我也真的做得很好，但是呢我不迷恋我过去的那种成绩我的成就和我的资历、好像、我有这里十年的经验、我很老道啦，或我有什么一个博士两个硕士啊、不不不不不。然后呢提摩太凯勒说，随着这个智慧，因为我向神求你赐我这个智慧，随着这个智慧呢求你使我 make me a better worker， 求你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工人，是为了 to your glory， 为了你荣耀你的荣耀， and to the good of my neighbor， 为了我邻舍、的益处，能够造就他们使他们得益处。阿们。那其实今天讲到这个习练通达哦，这个所以你做事殷勤很快速别人赶不上、你做得很好 excellency 非常卓越。那我跟你讲，如果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从心里面给主做那样的做的话，你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你也不认为说你有这种、技巧的娴熟度、都是自己聪明自己能干，不不不，而是神给你的，因此你很谦卑的去寻求荣耀神，而且是你的习练通达是为了造就邻舍让他们得益处的话，那这个就是在神面前、得奖赏得成功，而不是在人面前看为成功，或者是人们给你掌声，或人们、因为你工作卖力就给你很多钱、或者就给你 promotion、提升、让你从一个小小的、组员科员就提升到什么组长科长处长什么总监、不是的。所以呢、今天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哪里是你一再做一些好像就是没有成功、或者是没有得到奖赏任务跟工作，那你怎么用今天的经文来让你自己呢得到智慧来帮助你、继续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主做呢？那我想第一你一定要追求 excellency， 不要偷懒，不要呢、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两天、什么、两天三、什么三天晒网两天打鱼是吗？意思就是说、要做不做，今天做做明天又不做，也就是说你要持之以恒、你要中文翻成办事殷勤勤劳，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断去操练操练操练操练到、我二姐有一次竟然这样讲、猫头鹰我跟你讲你一件事情、你做了9999次你就是专家了，就一件事情、一本书一个理论一个什么反正你就学嘛，学了9999次你总有9998次失败，到了9999次就成功了。哇，这个比我们小时候上课的时候讲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推翻满清、那他是十次嘛、对不对、失败，然后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哇 ,9999 次。那如果是用在我们这里的话，那第一个你真的要不断的去追求这个 excellency， 追求卓越，你一定要追求到在这个领域在你所做的好的不能再好，好的不能再好，好到大家都抢手觉得你太棒了、当然不是指真正人家抢你了，可能你都默默无名也不一定，但是你做得很好，所以不管你在做什么、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在你的那个职分上你要把它做得非常的好， 不是那种啊，就是说啊，做的大家都觉得不错了，然后你就吃公家饭哈、啊，然后就要做不做的那样，不是不是，你要从心里面给主做，而且精益求精，一直做做到很好。如果是以我们圣经辅导来讲哈，那当然啦、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做到非常的娴熟，就是当事人两个人来找你，第一次来找你讲完了大概的故事，其实你大概都知道了，你大概都知道了。然后你以后呢，你都知道那个方向，你都知道怎么把他们带往基督那里，剩下的他们没有看见，你呢就是厦门话讲老心仔仔啊，你就是很安然自定的一步一步带领他，你也不会急躁，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被他的谎言所欺哄。有时候呢辅导真的当事人会讲他不想要你轻看他，他可能对你也不是故意要欺骗你，但可能他自己有好面子啊，自尊心很强，那你都知道的，你也不用点破他，因为至终是他自己要遇见主，只要他愿意，那什么时候他愿意，他愿意的心会从一直上升到十，就是从1%上升到100%，等到他越来越愿意，甚至是到那种愿意到不惜任何一切代价，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呢要突破，要转向神，要出来啊，他真的就指日可待啊。但如果他不愿意，他还在咿呀啊啊的，还在讲很多都是别人的错，他没看到自己得罪神，或者他觉得日光之下大家都这样嘛，这有什么呢？只是可能我今天做了被人家发现了，比方说我偷钱，我说谎，我被人家发现了，或我奸淫淫乱被人家发现了，好吧，那我就来走一个流程来跟你辅导，那觉得你讲的我都点头了，那这样就不错了，好像自己就不错，可迟早他会再犯。所以这完全就是看当事人，那问题就是你能一步一步把他往神的方向带吗？你要习练通达，你要能够分辨当事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些人呢你可以直接讲，有些人不能直接讲，有些人呢你还得就是他说谎呢你也笑一笑，有些人说谎呢你得直接点名他，那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就是你要读人，我们圣经辅导学讲你要读人，而且呢问题在他不在你，对吧，你就慢慢的跟他如果就是慢慢的跟你耗，你不用急，不用觉得说啊，你这个四次我们怎么一次就搞定了，你还搞了我四次八次十二次啊！可是我告诉你，我老师辅导人甚至两年三年的都有，那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像那个牧师在讲台上讲两三句啊，你知不知罪啊，跪下来读经认罪悔改祷告，你凭什么这样认为你就觉得人们的生命会改变？不可能。所以你一定要习练通达，在专业这个领域，以我的专业与辅导来讲，那我这个辅导不是普通的心理辅导，我是圣经的辅导，我不是只是要帮助他行为改变像世俗心理学，我要帮助他断根，而且我不但要帮助他断根啊，行为改变，内心改变，而且我要让他成为他将来呢以神为荣为傲，而且神也会以他为荣，把荣耀加给他，就是说他真的可以成为神的器皿，神的工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说哇，这个人跌倒了，他竟然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对对对对对，你我不都是这样吗？你我不都是本来应该死吗？然后神竟然保留我们生命去像我们身边的旁边的时候，你看连李坛英那么糟那么糟的人，我都赦免他，我都爱他，我都改变他，就像那个亚伦，他第一个拜金牛犊，对不对？结果呢你知道可拉一党的人呢叛变跟他争说，你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以色列会众个个都是敬虔圣洁的，凭什么你们俩高抬在我们之上，凭什么他做大祭司，为什么我们就是祭司而已，凭的就是他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罪人，然后呢神就保留他，没有让他死，没有击杀他，然后呢就把他摆了一台戏给全世界人看，说你看这个人就是拜金牛犊，你看他就这么糟，你看他就是抵挡我，但是我会改变他，我会改变他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属神的人，然后呢我就把他放着像是一台戏，一个标的物，让大家看说，哎，你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人，真的很糟哎。但是你看看这个人，他糟到这种程度，哇，神竟然这么爱他，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满满，你知道吗？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神 后来才使用我们。所以我常常讲啊，如果你来挑战我说你凭什么说自己是杂杂杂的，我跟你讲啊，我没有说我自己啊，是大家说的，你们自己要来找我辅导，又不是我主动去找你们说，哎，你们要接受辅导，对吧？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辅导呢？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辅导很好。那你为什么觉得我辅导很好？因为你觉得我认识你，我了解你，我信任你，而且呢我爱你，我不论断你，我不批评你，我不定你的罪，不是吗？那这个这种心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你相信我是高举耶稣基督的人，对吧？并不是因为我生命很好，我生命的确是不好。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同工提醒我，你不要老说你自己不好嘛，搞得大家以为真的你不好，甚至可能有人就拿说你不好，然后就到处说你啊，骂你啊，什么神棍啊，教会的瘟疫啊等等啊。哎，他要骂就随他骂吧，这年头真的有一点点小名声的人怎么可能不被骂？就算你在教会，如果你是做教会指挥、音乐指挥、诗班指挥，总有人说你好，也有人说你不好，你知道吗？小小一个教会就那么多张嘴，20个人说你好，20个人说你不好，肯定是有的。那更何况是我们呢，对吧？那我们被人家说，那就由他说吧。服侍神这么30多年下来啊，其实大风大浪都见过了。保罗讲嘛，盗贼的危险有啊，江河的危险有啊，假弟兄的危险有啊，更是有啊，对不对？所以来跟从我们，其实就是要借我们的名去推销他那个什么，你们叫什么？那个比方说安利那种什么直销啊，还是什么台湾叫老鼠会，就是什么你的下家，然后就什么买产品，然后推销产品，然后你就可以抽，所以到最后金字塔你在上面抽的越多，哎呀，你要利用我，那你最好不要利用我，我没有什么可以被你利用的，而且我到哪都告诉大家，你们别利用我的名去做那种什么直销啊，什么老鼠会啊，千万别，因为就算我不知道吧，上帝都知道。然后呢，今天那么多人都到处反正写信在那个 S 城市破坏我的名义，指责我什么破坏他们家教会的和谐那个城市你去写啊，你去写啊，认识我的人就认识我啊，不认识我的人那他谣言，他要做愚昧人，你讲谣言讲到他那里，他要散播就由他去散播吧反正每一个人都会没有亲身经历嘛，对不对？那你说我真的听说你很糟啊，你对学生你会骂他们了 对啊对啊，我骂他们，这是事实，我不否认啊，我真不否认，但你得看我骂的内容背景嘛，对不对？你总不能就听外面的人这样讲然后都不管。比方说今天呢有一个人说某人在某个国家被杀了，你就觉得那个国家很可怕，怎么可以随便杀人？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没有犯杀人罪呢，对不对？所以你要破坏我的名声你要小心哦。如果你是没有重生得救，那我不管，因为反正你是下地狱下定了那如果你重生得救的话我就不相信上帝不审判你，上帝迟早要管教你。为啥？因为我还要在天上见你呢。你说有我这么骂你，你还要在天上见我？那当然啦，你是我主内的肢体嘛，那你要被人家利用，你自己要做第一层级第二层级的愚昧人，那我有什么办法呢？那是你跟上帝的事情嘛。到时候到时候你被神审判，那也不能怪我啊，对不对？你谁叫你要做愚昧人？所以我跟你说哈，我们就是这么糟。然后呢我们真的没有权利资格去审判别人。然后呢神给某人或某些人有某种的地位或某种的权柄，某种的位分是在神国里面，因为他是叫万事 ALLO 所有的所有的，他是叫所有的所有的。你说在太平洋这端跟太平洋那端不相连，那这端发生的事情跟那端也叫有关联吗？对对对对，你没听过蝴蝶效应吗？真的是有关联，只是你看不见嘛。在灵界里面，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能，他为自己神国，他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那这时候就要看你我是不是爱神的人嘛。我们爱神，我们自然会得到益处的。所以呢，当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你想要做一个好的圣经辅导，所谓的小师、中师、大师，我跟你讲， 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不要得人的掌声，不要想要得别人给你的掌声或奖赏，真的不是，你是要从心里面真的把它做得很好，那样讨主的喜悦。所以对我来讲呢，我们自己啊，人品不是说你要完美了你才可以去做圣经辅导员哦，心理医师哦，不是，是你自己必须要把你所讲的那一套用在你自己身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进展成圣。当你要尊耶稣为大，你叫别人尊耶稣为大，你叫别人信靠神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就是这样啊。当你叫别人跟别人讲说，哎，我们不用爱面子，我们谦卑认罪，你自己有没有哦，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自己先是跟从耶稣的人，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所谓中间人，把人带到去跟随耶稣嘛。那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心态在内。那在外就是我们不断的操练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专业的知识。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自己学的那个人如何改变，因为这本书哈、透过翻译我的老师写的啊，那大家就觉得啊、全世界不是只有啊、美国啊，也不是只有如此这般那地啊，全世界各地只要有这些书所到之处，包括我的老师他们在啊、他们自己也在美国，在世界各地被邀请啊，也讲八大问题啊。可是这个八大问题真的辅导的时候，真的辅导的时候。你看我有在讲八大问题吗？没有。你看我的老师去辅导的时候有讲八大问题吗？没有。所以他是要你习练通达，他是要你内化在里面，然后就在辅导过程把它用出来的。那你学了一个八大问题，你就觉得你可以辅导人，甚至在如此这般逼城市就真的有人就收费。哎，你又没有在教会的监督之下，哎，你说因为我们这里不承认基督教啊、所以呢，那你也不走世界，也有世界的规范吧，对不对？世界的规范有世界那一套，受政府的管辖嘛。那你要考心理师，那你也不考，你就随便一个培训，然后交了5000块，然后就培训就有一个什么婚姻家庭证，那些都是骗人的。那真的还真的是骗钱。我跟你讲，真正要培养你做一个很好的辅导员啊，他必须要整套的课程。很多人都想快。当然了、这个美国现在很多机构华人也很快的去找他们，然后就同工合作，然后回来就是少数的几门课就可以马上你就有一个证。可是我跟你讲，那是给你自己辅导自己，或在教会比较基础的，真正你要做得好，你真的要全套学完。哪有一个人啊，大一去学了一年的几门心理学课程就说他要开业做心理医师？没有的呀。你学的越好，4年下来你还有研究所呢，如果你要教导还得博士呢，然后你还得有临床经验呢，对不对？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还有好多好多，先实习辅导，还要个案研讨，还要呢观摩，实务观摩。而你学的理论你要用嘛，你怎么知道？连医学那些老医师在医院都要带着病人实习，那你辅导要有经验的人带着你，哎，他为什么这样问，他为什么不这样问、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动脑筋想嘛。你学了一套理论你就觉得很容易，像这样觉得很理论学得容易的人、他们常常就是对于辅导的对象没有耐心，他们会受到试探，想要快点结束。他们觉得说我们所信的是上帝，上帝无所不能，所以我只要把上帝的话给你，你自然就会点头，你自然就会改变。没有，改变了使人成长是神，神的话当事人可以抵挡，当事人抵挡，上帝呢他任凭当事人，他要当事人呢是心甘情愿认知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他的救主，认识到耶稣舍命是什么意思，那种爱，认识到那个罪只有耶稣能够碰，其他人碰不得。而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这个就是我们一辈子成圣我们在经历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只会抽象的教义不会落实，甚至我们不喜欢？我最近都在挑战人了，跪在上帝面前。我记得10多年前吧，在 BJ 他们青年团契年轻人，我就挑战他们跪在神面前要半小时，我那时就挑战过他们。我不知道从那时候到现在有谁真的持之以恒做。如果你真的有做的话，那么这10几年过去，你的生命不得了，你的生命真的，你会跟主很亲密，亲到一种拿世界来跟你换， You may have the whole world, 你可以拥有全世界， But give me Jesus, 但给我耶稣，唯独耶稣，你不会想要去要别的了。所以呢，当我们的生命跟耶稣这么亲密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要操练的。同时我们要接受装备，在专业上习练，技巧要娴熟嘛。所以呢，不是说什么几年前十几年前你考过的是中国第一个圣府出街啊，你就觉得自己很会了，就你就发现什么，你生命也卡住了，然后你辅导人呢也卡住了。为什么？因为你只会把老师讲的那一套原封不动搬过去嘛，啊，你并没有在你所学的，比方说我们到了神学院，你知道神学院只是一个引子，引导的引啊，就是说只是一个入门。然后呢，这个入门呢，告诉你入门的基础功之后呢，你出去了，你要建立在这个入门上面去习练通达，去变化。所以你要不断的看很多书，你知道吗？啊，不是说在神学院学到老师的亮光，然后出来就讲到。你放心，四年神学院的话，假设威敏真的要四年，啊，没办法，威敏太讲究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原文解经啊，这种那真的是所以人家讲嘛，说其实。海峡两边呢，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比较喜欢威米，因为他们喜欢头脑知识。威米就是被人家认为是很学术，太学术。但是呢，台湾一般台湾的人不喜欢去威米，真的，台湾到威米呢很少。为什么？因为太学术，他们觉得生命比较重要，所以喜欢到别的，像什么富乐啦，或者是反正就是总之我要说的就是，你不要说它太学术。神学是什么？我昨天今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神学，你为什么要学神学？因为你要学神，你要学神，你要学像神，所以你去学神学嘛。就好像以前那我们武侠小说这样讲啊，我以前拜师学艺，为什么要离乡背井？为什么要奔到这个武当派，这个武当大师的门下吃住在一起，然后被他折磨得要死要活，然后呢好不容易你熬到一个什么大弟子，大弟子以后要接掌门人了，那你就跟着师父到处跑，然后呢其实你就等于是他的小跟班，你知道吗？吃喝伺候你师父啊。然后为什么你伺候你师父？他为什么带你？他不带别人，你就是看他吃喝，他跟别人言谈举止，人家怎么说他怎么说，人家怎么回应他怎么回应，啊，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师父太有智慧了，太厉害了。所以不是只有技术层面哦，武侠这个武术很好啊，他要懂得不要树立仇敌，还要懂得化敌为友，还要懂得不是去争江湖第一等等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心胸、你的生命、你的气度、你的技术非凡啊，那真的是不同凡响啊。那这个东西呢，不是你在上课遥遥的听我讲，讲完之后你再买语音档去重复复习，不是的。你要学到我的精髓啊，那你得来跟我。那同样道理，你要学耶稣，你得跟他呀，你真的得跟到底啊。你说可是耶稣我看不见，那就好好的跪在神面前，好好的读他的话。按说我只要读圣经就好，不不不，圣经有难解的，连我们兄弟保罗他的话都有些难解。所以呢，所以你就要谦卑去看神使用众圣徒所写的，他们的领受神启示给他们的，你就好好读。但是所有人的作品都不可以高过圣经，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那我们解经的这些人也会有错误，但是以基督为中心去解，到最后呢，你 不太会可能有这个错误的，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你的解经、哦、必须要前后一贯的，必须要以基督为中心的。那这个在神学上你知道有多少领域吗？你如果到神学院基本上就分这几大 department， department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讲分门别类好了啊，有新约啊，就是 NT department 新约部门、旧约部门，然后呢教会历史，然后呢系统神学，这就四种了、哦、然后第五种就是 PT 实践神学。那实践神学不可以脱离前面那四种理论基础，那前面四种理论基础都是为了后面这个 PT， 但很可惜哦，有人不看这种 PT 啊，有人就觉得啊，系统神学博士挺好，到处讲系统神学，结果呢，竟然是要跟老婆说要离婚，说对不起哦，我娶你是错误的，我爱的是我高中的同学啊，这样的你还讲说是博士，那真的是糟糕透顶啊！幸好他还没拿到博士了。不过我就是要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学神学这个理论部分，是为了要学神。所以要有 PT 实践神学，可实践神学呢，如果你没有前面的神学理论做基础的话，你很可能自己在应用上就应用的乱七八糟的，就会出问题。比方说所谓的邪说异端啊，或者是灵恩派啊，就真的会是出问题。所以你想要做好专业所谓的圣经辅导，那神学是正确的神学观是不可少的。神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唯独圣经真的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十字架救恩，不然我们没有办法那个这个你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再加上基督来得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上讲是因信称义嘛。那当你把这些神学的部门你都要学到习练通达，那就表示你每一天自己固定的灵修是要有的，读圣经信主几年就要读几遍，你知道读几遍。我觉得新冠状疫情挺好的，有一天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才发现马来西亚的人呢他们都在抄圣经，我就觉得很纳闷，后来我发现不对，为什么人人都抄圣经？原来他们的公会就要他们抄圣经。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你要人们抄圣经，那很多人都手机一拿一打开，对不对？大家现在搞不好连字都不会写了，但抄圣经呢手写过一遍，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啊，我不会说你跟我讲的话我就会记得，我必须要自己手写一遍，那手写一遍完之后我自己又对自己讲一遍，用我自己的话能够明白，哇，那这个在我脑袋瓜了，它就是我的了，然后我再出去讲给别人听。所以很多学生就说老师你的脑袋瓜怎么你的辅导理论很多东西你就啪啦啪啦就这样讲，因为老师讲的时候我自己做笔记，做完笔记我又去增增减减删删变成我自己的，然后我又对自己讲一遍，然后以后就拿去用，那当然就是我自己里面的东西啊，都在脑袋瓜拿不走的嘛。所以呢理论基础神学上要有，你生命品德要有，然后这两个完了之后还不行，还有一个 read people, study people, 你要研究人读人。所以呢像我坐地铁比较轻松的时间坐地铁我就喜欢看，像前一阵子挺有意思的上个礼拜没有，但上个礼拜的上一周就是前天昨天没有，但昨天没有，但是呢前天没有对不起你们跟我有时差我都搞不清楚了，我现在是礼拜一，应该是你们醒来就礼拜二是这样吗？我是礼拜天就是你们礼拜一，对我这个过去的礼拜天没有，但是过去的两周三周前三个礼拜前两个礼拜 我每次从教会好主日崇拜走回来，我都会碰到走到我们家附近还不到我们家那条沿着那个 Amsterdam Avenue 走的时候，我都会碰到一个男的，而那个男的呢他人长得非常的讲俊美好了，但是很奇怪，感觉就是不是一个那种男子汉的那种俊美，那种阳刚之美，不是，他是有点娘娘腔的那种美。然后呢他是比较瘦高型的，那其实现在瘦高型的人很适合做男主角啊，演电影电视嘛，对不对？但是他又不是那种男主角的身材那种，的确是瘦高的身材，但是呢他那个穿着其实也没有问题啊，就是一个衬衫啊 T 恤一个牛仔裤其实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他走路怎么这个走路呢，男人走路跟女人走路是不一样，他那个走法就是你一看就是女人的走法那种。那你说老师有一些女孩子走路也很像男孩跨步这样走啊，对对啊，但是如果男孩走的特别不是跨步是像女孩子那种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你看他那种动作你就知道这就是读人。那你说老师会不会你很主观，有可能但问题他没有来找我辅导嘛，或我们不是朋友没有聊嘛，要有的话就可以印证嘛，这就是读人。你看电影要读人， 不要被里面的剧情、哦、我觉得电影有时候那剧情真的是很 ridiculous 很荒谬的，但是呢你要去读人，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反应、哦、在日光之下的反应是什么，这里面所发出的呐喊是什么、哦、比方说都没有人了解他，他就想要割腕自杀，他为什么要割腕自杀、哦、一个是 就是说不管那个电影情节是什么啦，你就尽量去，当然演的人是演那个人物嘛，那我们先不要看他演技好不好，我们先看在那个剧情里面的那个人，那个不管是路人甲乙或者是、当事人或男主角女配角，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的反应，不是注重他的演技，而是他的那种整个来龙去脉，因为这个就是你需要去了解你的当事人。然后呢你了解当事人是要抱一种什么心去了解呢，用基督的心去了解，不是一种想定他的罪，而是 你知道他很可怜，他很苦，他真的很苦，在这种状况下他真的很苦。比方说丈夫回来他就是不跟老婆讲话，那老婆呢成天呢在家把家料理得很好，跟你老公呢是一体的一心，你知道吗，二人一体，你侬我侬，这块泥里面有我也有你，所以呢老婆很高兴想跟老公亲近讲话，老公呢冷冷的没有什么话， 你可以想见这个老婆心里是真的很苦 很难受，可以理解。然后呢这个老婆就开始往外跑，她逃避这种冰山的家，但她没有外遇，她就跑到教会去服侍，那结果老公就不高兴了，觉得你都没有把家料理好，也可以理解，因为老公觉得我工作了，你在家你把我后方搞好嘛，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啊，前方我们要去面对这个世界，后方自己大本营里面如果起火，那我们不是很焦虑吗、哎、这个也可以理解。所以你去理解双方之后，你要看出真的很可怜的，我们在这日光之下被罪所局限到我们受不了的程度，所以你才能够想要把他们那么痛苦中解脱出来，那怎么解脱，那只有十字架。所以你不会去定他的罪，但是你想要真的像医生看到人家得癌症很不忍心，希望人家好那样，那这个都是要培养的。你去读人哦，不是一种幸灾乐祸，不是我比你好，不是心理论断他，不是骄傲等等，这个很不容易，因为人家看不见你，但有可能他的灵里面很敏锐的话，他可以侦测到你对他的这种轻视啊，不顺眼啊，或定罪他，有可能。那如果他比较神经大条，他可能没有察觉到，但是上帝知道，你明白吗？所以呢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每一个行业都有他值得被尊敬的地方，但你要做得好就不容易。比方说修车的，你会觉得说啊，我修车搞得手，我们以前叫黑手啊，搞得手肮脏肮脏的，所以呢就甚至就觉得说啊，我这个要赚钱，所以呢我要搞一个，我们纽约这里真的会这样啊、美国真的会这样，美国要找到一个好的修车厂，好的不是技术而已，那真的很难。为什么？他会跟你讲说啊，你这里坏了，然后就说他帮你修好了，真的你自己刹车坏了他帮你修好了，然后他会说，因为刹车比的时候，他说我发现，然后他就跟你讲你的排气管我发现，那有些人甚至会帮你东西稍微调一下，不会出大车祸，但有时候真的会出问题。我的车子就被搞过，结果我出了一个大车祸。那我是第一次才知道有这种事，因为自己出了车祸，车子拿回来之后就不对了嘛，整个方向盘都不对了。人家说，哎，你怎么笨啊？你拿回来之后，你就要立马去跟那修车工人说，啊，我这个方向盘不对。问题是我当时神经大条嘛，我施工忙得不得了，然后呢，我接下去车子就放了一个礼拜，然后呢就没有开嘛，就跑到 DC 去出差了嘛，之后呢又跑到那个波士顿嘛，两个礼拜嘛，然后第三个礼拜要开的时候才出问题嘛。好，你看啊，这些人可能就会跟你搞乱啊什么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修车的，你把它修得好，你不要随便跟人家这里弄一点说啊你这个要调，然后就给人家赚一些蝇头小利，不要不要。就是你做什么都，然后就算你在麦当劳打工，你不是那种晚娘面孔，我们叫就是说没有笑容，很不耐烦啊，你是真的出自于说能够服侍这个人很好，甚至你可以说啊平安，请问您要什么，我可以帮你， 哇，他们就是说觉得这个平安人人都要，但是也觉得因为一般人都不会讲平安，都会讲你好嘛，对不对？而他们眼睛会一亮。然后如果当时你把东西给他的时候，你就说愿上帝赐福你，这就很不一样，对吧？就是你心里面就成为一个一个福音预工预工的一个管道，一个媒介。当你做什么，你不要去想工作要赚多少钱，你不要想说我做得很好，人类要给我掌声，你甚至不要讲说哦，我这个技巧呢很娴熟，所以呢我实现了自我。 No, 你要做的就是没有自己，你是要服侍神，为了神的荣耀。然后最后你做的时候呢把这个结果交给神，然后呢你在心里面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跟人的益处，你去做，在你的领域上做到非常的 excellency 工作杰出卓越，到最后呢是上帝看为美看为好。所以可能你真的要反思哦，在你生命里面你一定要思考，为什么有一些事情你没有成功，或者你没有得到奖赏，那你怎么去用今天的经文来帮助你自己？为什么你要成功？为什么你要奖赏？你所谓奖赏是什么？是要赚很多钱，赚很多钱真的为了你的配偶，为了你老公，为了你老婆，为了你爸妈，为了你孩子吗？还是为了你自己的自我实现，觉得我事业成功，我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等等等等。求主帮助我们，主啊，是我们需要真的学会办事殷勤，就是习练通达，技巧娴熟到一种程度是站在你面前，然后呢我们也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去劳碌求富，而是真的做什么从心里面给你做，以至于做完之后这个工作你随己意分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工资，有多少人给我们回应说做得好这个主啊我们都交托给你。如果真的我们当中有人在服侍你，在工作上真的也得到地上的人的肯定奖赏，那是因为神你看我们很软弱，你就让地上的人来跟我们说鼓励我们一下。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地上的鼓励当作天上的鼓励，那样就死缠着一定要有。好像我认识一个学生就是这样，做一个传道人，每次讲完道呢就站在那里希望会众来说你讲得很好。当然他如果真的讲得很好，我得到帮助，我是应该跟他说谢谢，感谢主借着你一句话来提升我，来提醒我。但是如果没有人讲呢，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从心里面给你做，你圣灵工作。求主让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呢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然后依靠我们自己的学问，依靠我们的资历，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得着我们该有的掌声，该有的肯定，该有的成绩，该有的果效，该有的那些比方说金钱上或名利上地位上的某种的后果。求你让我们不迷恋这些，求你给我们真的有这种敬畏你的这种智慧，而不是把这一切当作是我自己聪明，我习练通达，我做了9999次当然我就会很好。求主帮助我们，特别给我们分辨力去分辨所谓好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标准太低，我们常常觉得做的可以了，打发人世间这种要求就可以了，反正我也不在乎。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做什么是要从心里面给你做，你的标准是如此的高，以至于你要我们的不是只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那种 excellency。 主啊，愿你将这个卓越放在我面前，而最卓越的全然美丽全然卓越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请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职分上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任务或工作，在那一刹那只要是从神你来的，我们就从心里面给你做，做到最后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只是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求主悦纳。主，你若用地上的人来肯定我们，我们感谢你，但是呢主不要夺得我们在天上的奖赏地上的奖赏那是我们一时软弱可以，神你可以鼓励我们，但别常常鼓励我们，免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就迷恋这种鼓励，到最后呢没有人说我们好呢特别是服侍神呢就垮掉了。愿我们的父神施恩怜悯，特别是恩待在神国里面全职服侍你的，不管是在那地的百姓或如此这般，或者在全世界各地 特别帮助我们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些牧师传道人，不是去竞争会众的人数，奉献的多寡，有没有盖新堂会堂那自己有没有名，有没有被邀请，人家有没有提到我们然后就急着像现在新冠状好像就得用很多的社交软件来办活动来打知名度。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知名度，而真的是为了你的国，你的义，你神国里面的这些我们的肢体，为了他们的生命的缘故。求主让我自己服侍你的动机也是如此，如果我的动机里面有出于我自己，愿神拿走一切的服侍，愿神打掉我所有的所有，愿神把所有我这个人自身以外全部都拿走，但求神保留我的生命，让我在这个地上仍然可以学会你要我学会的生命功课，以至于你接我回天家的时候，你能够这样对我说，请进，你这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又按时分粮的好管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